今天是2025年9月1号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里只有15个问题啊，14个问题，说是被和谐了不少哈。大家发问题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啊，敏感词，还有就是，如果没发上去，可以，第二天接着发嘛，反正6天之内继续发啊，啥时候出来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贴吧上也可以发的。啊，下呀，看看啊，安硕，夜要以报身的状态才能收，才能解。但是下面有一段是一个佛经里的话：若不有重罪恶业累障难可除断者，每日咒汝周以施恶鬼，满足7日，一切罪障悉灭无余。这里恶业和罪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可以这么理解哈，因为这个行善有行善的那个果报哦，善报，恶呢恶它有恶报，两者是不能直接对冲的，直接这个化解的啊，只能算是一种压制吧，对冲，就是你的恶业太多了啊，恶报导致你这个没有时间和精力啊，没有钱财去修行，这个时候你用这种善报，稍微压制一下啊，给你创造一些时间，但是这个恶报最终还得以受报的方式，或者说。在佛菩萨的加持下啊，或者他的调节下，可以，做到重罪轻报吧，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你的修为越高，你在前面已经修行达到的果位，或哪怕不是什么解脱的果位，你的修行境界越高，那你受果报的时候，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小，所以还是以这个，真正的受报为真正解决恶报的方法啊，不是。拿别的什么善行就可以对抵消掉哈，我个人是，这次一直在主张啊，不要和鬼道众生，过多的有交集，这个对目前大部分在家人来说，这个不是很，你难以把握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啊，多放生就可以了。还有就像什么一些，应该说那个是应该佛经里的话吧，就是佛前燃一指。就是在佛前燃烧一根手指头表明你极大的求道的心，那可以消很多业障啊，这辈子修行会很少很多障碍。这个也是不是靠你这个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这个恶业全给消了，而是你的这个大愿，就可以引来佛菩萨的极大的加持力，还有这个善业吧，这也算是虽然没有对其他众生。提供直接的这种帮助，但是呢，可以通过佛菩萨为，放大你的这种愿力啊，就像地藏经里哈，地藏菩萨一发愿，就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母亲直接从地里出来了等等这种事情啊，所以有这个大愿的话，同样也可以压制住很多恶障业障哈。那下一个问题，渐修，外来物种，所以我劝大家放生的时候就放本地的小泥鳅就可以了啊，不要放奇奇古怪的物种啊。如果你放置，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放下去会吃掉很多当地的本土的物种，那你还放，那就是有意造作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情况，完全不知道情况下，你只是为单纯的放生，那是另一回事啊。但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情况下，客观上发生的事情。它都会变成以果报的形式发生在你身上啊！你无意间放出的东西，去杀吃了其他动物，那可能未来也会同样是其他无意间放出一些东西来，让那个东西来伤害你啊！所以，有些事情吧，还得记明知道的情况下就少做点最好还是不要做啊！放生咱们就放本地的那些个这小泥鳅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西瓜。小时候看僵尸片很吓人，恐惧感伴随着我长大。现在每天睡觉前都很害怕，怎么办？你有恐惧感，说明是你曾经给其他众生造成过恐惧感，这个不是单纯的电影导致的啊！电影上，我以前也说过啊，你但凡能看到的事情，哪怕是电影里看到，都和你有缘，你都是和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像我们男人都喜欢看打打杀杀的电影，武侠片啊，什么战争片 啊，男人大多数都经历过战争的，啊，所以就喜欢看这些啊。所以你看恐怖片也是，啊，你可能就，有过这种业吧，就是伤害其他众生的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你身上，啊，这个问题以前说过了，你有害怕的话，你就，可以拿出纸来写出来，你也愿意把这个不好的情绪给释放掉，哦，然后呢？啊，向曾经你伤害过的所有众生忏悔，然后求佛菩萨啊加持，然后发愿未来度他们，啊，这样会好一些。有些人一发愿就很快就有效果了，就感觉就明显就，这种不好的感觉明显就下去了。还有就是平时多念经吧，多念经念咒。哦，就一个人恐惧感就是，怎么说？一个是未知的恐惧感，对于未知的恐惧感；一个是你是。感觉就不是什么未知的啊！你也知道僵尸不存在，但是你看了僵尸片就觉得怕。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这就小孩子倒是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也小时候也看过一些片子，就有点久久难以忘怀吧，就是晚上不敢上厕所啊，在这种程度啊，小时候都有啊，但是大了就知道电影演的全是假的，有啥可怕的啊？而且一个人最真正的这种。自信和这个勇敢，它还是来自于自己，怎么说？我是认为还是佛菩萨加持是最有效果的，你做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发愿都满足佛菩萨加持之后，你自然就有很强大的这样自信感啊。所以，佛经里说菩萨有四无畏嘛，讲法有四无畏，佛也有四无畏，菩萨的四无畏，四种无畏的这种心态。都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造成的哈，就形成的，所以还是多修行吧。修到一定程度就没有什么恐惧感了，连死都不怕的人，你到修道三禅，你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是吧？下一个问题，喜乐，念经念咒是脑子里妄想不断，这个很正常，都是这么来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对治的方法。啊，你就把每天修行时间规定好，一天我每天坚持修行2个小时，坚持做就可以了。脑子里一边打妄想，只要坚持念完2个小时就够了。念2个小时，或者最好是念1个小时，然后磕头1个小时，或者打坐1个小时啊。最后，打坐还是最好有点，或者磕头打坐都有点最好。下一个问题，封信有粮，功德卡怎么制作？这个在贴吧里回答了，我对这些个东西并不是很。在意，也不关心，我也从来没做过，啊，所以你网上自己搜一下，你自己做，你想做就你自己做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悟行，双盘你能盘上去，哪怕从10分钟开始，每天坚持，每天坚持多，哪怕多增加个30秒、20秒也行，坚持下来，慢慢就会好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不是什么，靠这个。几个小时拉筋就能马上做的，这个拉筋和不是单纯的关系，因为这个整体的肌肉的紧张度也有关系的。你的妄想越少，肌肉就越放松，它就越容易双盘。除了筋之外，肌肉的紧张都有关系，肌肉很紧张，很僵硬，这样就疼得厉害一些。所以慢慢熬就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快速的方法。你要说一定有的话，就是磕头加上。控制饮食，吃的越少，越容易上去，而且越瘦越好啊。腿，尤其是腿，你下半身越瘦，越容易上去啊。下一个问题，吸盐念啊，选人啊，你要是怎么说呢？就是按专业来看的话，你就看你这个你要做的事情需要什么专业人士，那就找什么样的人就可以了，不要管其他的。你要往玄学方面，靠那些个信息来找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啊。你是领导的话，你要带一个团队，那就先从属相开始，先从属相开始，和你的属相相冲的啊，相刑的就先排除掉，最好找个合的，这样属相还是靠谱的，这个不是什么胡编乱造的还有什么星座啊、血型啊，你都可以看也可以看面相，但是呢，面相这个是。比属相啊，什么星座啊，更玄乎一些哈，这个更玄乎一些。相比而言，这个属相更靠谱一些，所以先从属相上看，大概就可以了。 啊，和你属相相冲的给排除掉，哦，和刑的排除掉，然后就差不多了。其他的，如果你想啊用的啊书信的那些人，那应该属相上比较合的人。虽然我是对算命不是很在意的人，但是呢我也学过啊，这个是中国这个选人的这个哲学，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虽然看面相也有，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这个。看面相的水平啊，这个很难学，短期内很难培养这个东西，这学到这个东西。但是属相这个简单的刑和冲克啊，这些倒是很容易的啊，你网上就马上就能找出来，而且，这个还是挺有效果的啊。所以你先从属相开始找就可以了。还有啊，办什么大事的时候，你就先做功德，然后先求佛菩萨加持，希望这事顺顺利利的啊。但是是不顺利，你也不要太抱怨啊，那就当是你的业吧，啊，就算当消业恶业也好，啊，历练一些就啊，这样想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阿修，还是阿修啊，海市蜃楼现象是所谓平行宇宙的投射吗？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能称得上平行宇宙的只有轨道了，轨道是和我们平行的，其他世界，并不是物理上平行的啊，它是有直接有距离的。都是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都是个小球，它隔着的，它不可能直接就透射过来啊。还有，所以说你要是有些人突然开到轨道世界了，都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其他宇宙空间的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海市蜃楼什么啊？它的确是光线折射的问题啊。它就，但是你看它发生的地方，基本都是沙漠或大海，这里都是最容易产生这种。光线折射的啊，这个空气的湿度和密度啊什么的，还有温度，这些都看的话，它容易产生这种现象的地方。下一个问题，KK，骨灰盒应该放哪里？你是在香港吗？就是香港因为地小，所以想安葬人不容易，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不能入土为安的话，那就先超度，可以超度，可以多次做的，一年或2年、3年，你先超度确定它往生了，那你把它撒到海上也可以的，就怕我们撒，就怕是它还没超度走，它还在这个轨道里，你把那个骨灰当做自己的家这个时候把它给撒了，它就一时间就没有房子可去了，所以就开始找麻烦了。但如果确定它可以往生的话，那这个骨灰盒就没有，不用留着也可以了。当然，我们是建议啊，尽量是能埋的话就埋到地里去。现在很多这个公墓里我也看了啊，就是他做的这个墓坑，它不是陷到地底下的，好像就像一个石头搭了一个盒子一样的地方，然后把它放上去，它还是在地上面的。但是呢，它也算是，它和地接触嘛，它也算是入土了啊，至少。他不让他暴露在外边，而且这已经是和地算是接触了，虽然不是直接埋到地里去，但是起码接触了，还有可能稍微往里陷了一点，这也算是。而且大所有那一片的人全是这么安葬的，那也算是接受那种状态了吧。如果说一个墓地啊，他的做法不能让所有死人接受，大部分人不死人接受，他们全出来闹事儿。那估计这个墓地公墓也经营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应该算是，只要放到那个公墓里的那种，坑里那也算是入土为安了。所以现在你能做的是，先超度吧，先超度几次，49天，每天的地藏经回向给他，然后，那个每年一般是。按理说是寺院都是每月中都有超度法会的你可以稍微花点钱到那里，连续做几个月，然后看看，如果没上事的话然后请佛菩萨，请那个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问问看，他有没有往生或者说投胎到人道什么的，你先问问这个结果怎么问你可以问那个地藏赞叉经看地藏赞叉经都有办法的，你就。哪怕是你只要心里想一想，你想知道你的亲人去哪里了，你看地藏经里，按地藏经里的说法那么做 啊，也是能得到啊菩萨的那个回应的哈。水城守村人啊，你的下意识的直觉都是错的，怎么办？那你就不要按照直觉来办事就可以了啊，你就尽量按照逻辑来办，然后尽量掌握知识，然后用逻辑来推，不要按照直觉来办啊。如果你说这种情况啊，必须只能按照这种直觉来做，那你就认命就可以了啊，倒霉就倒霉吧，这个世界能有多倒霉？除了比死还有更倒霉的事吗？很多事情就是你怎么想而已。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对你来说，不管是好事坏事，你都把它当作积极的、向上的这种正常的事来看待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在书上也说了哈，一切那种再来人也好，修行修为高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啊，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好事呢让我有更好的资源，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时间来好好修行，你可以多做行善布施的事，那是好事。如果是倒霉的事，让我受报的事，痛苦的事，那就当做消业啊，消了一段业，下边修行就可以更进一步了啊，更提高一个境界了，所以那也是好事。所以那些来讨债的债主，我们还是挺感谢他们，这么快就来了啊，这么想就挺好嘛。所以你不要把这种所有事情都往坏了去想哈，下意识坑你，他也没怎么坑到什么程度吧，你也不要再用下意识来判断，或者说你把它当作好事来看待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周青，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发愿舍寿命去往生，这样会更利于往生吗？寿命你活到什么时候，这个业就跟到什么时候吧，大概率都是这样的。就是你活到老的话，到老了还有接触的业，这个业不一定是让你受报的，或者说和你周边的人要互动，这个都是业。你得还完这些所有的业嘛，所以大概率都不是那种都很难，这个像你说的啊，舍寿往生，这很难做到的啊，基本上都是到了寿命结束的时候才做的哈，哪怕出家人都是啊，有些很多出家人，以前吧，现在很少，以前不少出家人他的修为是已经做到了给坐脱力王的程度，但是还在等把该干的事都干完了，该受的报都受完了才能走嘛。下一个问题，安东尼说体内重金属自己不会排出来，除非用重金属排毒过行。如果双盘的时候可以慢慢排出来，重点是吗？理论上双盘你能做到4个小时的话基本已经没啥大事了，该排的都排了，而且双盘我们不是靠自己，全靠自己身体的我一再强调修行都是在佛菩萨加持下做的，你的发心正确在持戒还有戒行三行修行这些都有的话，在佛菩萨加持下别说重金属能排，更严重的疾病它只要诚意到了，或者你的你投入的这种精力时间都到了的话，自然也会好，都是在佛菩萨加持下肯定能好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就不是完全按照物理层面上或者生理层面上来看问题更多是看意识层面上。下一个问题，黄红星，家中饲养宠物会不会和宠物之间产生爱取有的缘分关系，导致往生下三途的几率增加？你不要这样想，你就反过来想，你养宠物，让宠物学会怎么跟人相处，我让他下辈子能成人，这样不好吗？你为什么想自己会下去呢？难道你养宠物你会学宠物吗？不可能吧，应该是宠物跟着人学很多动物都是跟在人身边待久了，它按照我们的说法就快成精了就是它都看懂很多人之间的事儿。所以应该是让动物往上边来之前他们就在人的身边学习一下也可以这么理解，也有些是人因为那个造了什么不好的恶业堕落到畜生道，但是和这个活着的人还有很多业，所以就升到升为这种宠物被人养着所以我是不太建议在家人就不要养宠物也不杀宠物，这是最好的。那这个缘分这个问题是肯定已经产生了往下是不是往下走， 这个不好说啊。你要说几率增加吧，那也不是，那也不可能这么说。你看那个佛像，很多很多菩萨啊，都有他坐骑，那他养坐，那坐骑算不算宠物啊？啊，什么文殊普贤的青狮白象啊，什么这么说。而且，在古代，你要出门还得骑马啊什么的，那都有这种动物陪伴的事情。所以你不能把自己把这个事看作是都是往下掉了，而是可以看作你是把这些动物道的众生、有缘众生往上带，这么理解不就可以了吗？好了，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回答完了啊。这个，管理员说这个可能问题应该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都被和谐了啊，大家就下次注意一下。然后呢，再不是，觉得能把握的话，就在贴吧上再发一次啊，好吧。好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